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药啊，一种新药。这个新药呢是针对一种我们觉得是不治之症。那么这个新药呢，就昨天吧，美国的 FDA 美国联邦药物与食品管理局呢是批准，是可以上市用了。这是一种日本、瑞典和美国联手开发的药。日本呢从8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药，但是呢现在终于可以上市了。对于治愈这种病呢是有一定的效能。这个病叫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年人的痴呆症，阿兹海默。那阿兹海默，那么当然讲到这个病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啊，年纪大的人，很多人把这个觉得老年人一定就会有阿兹海默啊，或者帕金森。帕金森呢是肢体无法控制，抖啊、颤啊、走路不平衡啊。阿兹海默呢就不记事，最后连语言都没有，这两种。那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阿兹海默，这个有一种药，这个已经可以解决了。这种药的名字呢，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个很标准的一种这个叫法啊，这个叫法，我们的英语的叫法叫做 Leqembi 啊 ，Leqembi， Leqembi， Leqembi 这种药呢，这个中文呢最近呢也有一个大概的翻译的名字，但是这个翻译的名字呢，这个和这个 Leqembi 这个读音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中文的名字呢叫做伦卡奈单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译啊， Leqembi 译成中文叫做伦卡奈单抗啊，这个 Leqembi 叫做伦卡奈单抗。这个呢是在6号 FDA 批准了，然后呢日本的研发单位叫做卫材，是一家日本的做药的公司，日文读音叫 Elsai 啊，叫药卫材公司，它的首席执行官叫做内藤敬夫，在东京的文京区的总部，在7月7号开了这个记者招待会，就宣布这个药呢现在是可以通过使用了。这个药呢不能说治好这个阿兹海默，但是呢它能够缓解它的发展。那么所以它只能在早期用，如果你发现呢有记忆的问题，你一去检查，那么就觉得你又有这个问题的话，就马上2个礼拜打一针静脉，这样打的话呢就能够减缓你的发展的进程，达到 27%， 也就是你慢不可能避免这个病，但是呢你会继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的神智还不至于完全丧失。那这是个极大的好消息，因为那两种病，那个阿兹海默是得的人特别多的，就是这是一种遗传病啊，它很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它就是遗传病。但是如果这个家族有遗传的基因的话，这个病呢就会遗传下去，所以这个病呢是非常要命的病。那我们今天呢先和大家讲讲阿兹海默，然后再讲讲这个药啊。药呢能够讲的那个不太多，因为现在刚刚拿到消息，但这个病呢是有的。那我先讲阿兹海默这个病呢，它的发现呢是1906年，当时德国有一个精神病的医生，他就确定了有这么一种病，这种病呢就是有这么多迹象，那么他就把这个病呢就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病，他的名字要叫啊，就叫阿兹海默，所以这个病叫阿兹海默啊，跟 Parkinson 是一样，用这个发现的医学家的名字命名啊，阿兹海默。那么阿兹海默呢这个病呢一多半是65岁以后就开始有这个病，就失忆 就没有记忆了，这个病征象很多的，但是呢也有些人在30岁到60岁之间会得啊。那个我们记得早年演有一个电影叫 Back to Future， 里面那个男主角那个 Fox， 他呢就是30多岁得了这个病，所以呢现在呢都是人至不清的，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比较少，多部分这个60岁以后发的，这个是失忆，65岁以后最多。那么大家说这个病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征象呢？ 晚期不用说，那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无法自己控制了。我们讲早期的，它呢主要呢是属于认知功能的障碍，那个我们讲那个帕金森呢是行动功能的障碍，这是认知功能，一个是脑子不会想，一个是身体这个不合适，就两种。这个患有阿兹海默的人呢大概有几种征象，那我们大家听听呢，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因为年纪大大家注意一下。记忆力逐渐变差，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老年嘛，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会变差，这个会的，那个有些记忆力非常好的到年纪大了就记忆的比较差了。不过呢这个并不属于病，那记忆力变差其实呢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年纪大肯定记忆力比较差，但是呢记忆力这个东西如果不是阿兹海默它是可以锻炼的，你老在用老在讲，那你的记忆力呢能够保持比较鲜活。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每天都跟大家讲，所以我的记忆力呢还不至于很差，我比很多同年的朋友我的记忆要其实好很多。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就看看记忆力是变差。但是有些人呢尽管你很努力的去做，但是你的记忆力还是逐渐变差，这可能就是病变。那这个可是你看看自己的记忆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是忘记自己已经熟悉的事情。什么是熟悉的事情呢？那不要说啊，比方骑自行车，你都骑自行车骑了20年了，然后有10年没骑，你现在上去骑，我敢说我下去我一定能够骑啊！就是说如果我上去自行车不知道怎么骑，上去摔下来，上去又摔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这个时候可能真是有问题了。还有一些事情啊，怎么做菜，你每天知道放点油啊，锅炒一炒啊，菜切了，哎，拿了个锅拿了菜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可能是熟悉的。还有我们开汽车，你上去肯定是油门一推脚一刹就坏，刹车哎忘记了，这种事情就是忘记自己已经熟悉的事情。这个大一点呢，写字画画你忘记了，这个就很要命了。你看这个如果写字忘记字，那倒是有时可能那个字用的少嘛，但是呢一般的字还是可以写出来，像用电脑在电脑上打你也基本上不会打错，偶然打错退一个键就行了，哎，到那个时候突然间自己熟悉的事情你不会了，这个可能有毛病，这个时候也要看，就是熟悉的事情不会了。第三个，口语表达能力变差，讲话词不达意。我们呢有些时候呢，当然我也有经常有词不达意的时候了，有些时候想讲这个用了第二个字，有些时候想讲这个用错了字，但是不多。一般来说口语表达还是词可以达意，控制自己的口语表达的能力。一个人讲话讲得结结巴巴越来越不行，找不到字，这个时候要注意了，词不达意这要注意了，这是一个。所以我自己也很小心的，我如果给大家讲节目讲的内容讲的不是我想讲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了，非常小心的。第四个就是判断能力下降。这个判断能力怎么叫判断能力呢？哎，红绿灯不会分，这个能力就要命吧。你走到马路绿灯是可以走，红灯是不能走，哎，看着红灯也走过去了，这非常危险啊。或者你到公共厕所男女厕所两个标志你看不懂，跑到女厕所去了，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并且呢没有判断能力，很容易被人诈骗，别人说这你就听那样，有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判断能力下降。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上街了，因为你判断能力受下降。第五个，乱摆东西。哎呀，这个乱摆东西呢我也会的，桌子上有时候这里堆一堆那里堆一堆，慢慢慢慢知道了自己把它捡齐。你看现在我的桌子上有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呢有些是常用的，有些是不用的。比方说我前些时候经常这个鼻子有些鼻炎，买了一瓶日本的这个 Nasal 这样的喷鼻子的药水，那现在我的鼻炎已经没有了，好了，我这个药水呢还放在桌子上，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药水呢就要收，这属于一时的疏忽，那算不上是病态。那么当然呢如果你有时候乱摆那就成病态了。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有些人把衣服放在冰箱里，这是不是变态啊？这有问题了，搞不清楚以为是个箱子就把它塞进去了。 而把吃的东西，买了蛋糕，买了桃子，放在衣柜里面，这是不是出问题啊？甚至买了一块肉，把它放在衣柜里面，肉都会臭。还有呢，脱了鞋，把鞋子放在厨房的柜子里面，这不就是东西乱摆吗？如果一两次可能偶然，如果经常如此，这就是一种病态，就要小心了。那我们想阿尔茨海默这个病的原因。第六个，情绪起伏很大，不受控制。哦哟，说哭就哭，说发脾气就发脾气，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我想人呢都有的，我也有过这个情绪不受控制，不过是那个是一种很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我就真发脾气了。当时跟自己的妈妈发脾气，好像是，其实后来觉得很不应该了，但那件事情这的确是很大的事情啊。那个会有的，或者有时候情绪起伏很大会哭出来也有的，但是一般都受控。但有些人呢完全不受控，这个如果到了经常情绪不受控，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第七个，疑心病重，整天怀疑有被这个迫害。有很多人觉得我周边人都是坏人，周边人都是要害我的，这个妄想症很严重。我也见过有些朋友整天觉得有人在设局害他啊，看一封信上面有假圈套等等，整天觉得害。这个是当然。还有第八个，这个情况呢就是活动能力下降，本来每天喜欢跑步啊走路啊，那个现在不走了，觉得疲劳。最大的一个就是对原来有兴趣的事情提不起兴趣，原来喜欢看电影不看了，原来喜欢看电视不看了，原来喜欢读书现在不读了，原来喜欢听音乐不听了。这个是有一种啊，这种情况呢不一定都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呢阿兹海默症的人会这样啊。我记得我的父亲在80岁的时候，他做音乐的，那当时我弟弟啊帮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音箱，帮他录了很多的音乐的磁带，买了很多碟给他让他听音乐，但是他突然间他那个时候完全不感兴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有问题，不过我父亲他没有阿兹海默的问题，他不过就是年龄大了啊，那个他的记忆力呢还是比较好。他呢因为他去世是因为这个肺部的问题啊，跟他的大脑的问题没有关系，他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神志还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提不起劲，又有其他的种乱摆东西啊，判断能力差，口语能力下降，把它综合起来，你可能就是早期的阿兹海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丧失了这个抽象思考的能力。那他就抽象思考谁用的话，这主要呢就你就看说明书吧。我们现在买一个电脑买一个手机，你这说明书得看呢、啊、哪个键按哪个键，怎么对着怎么对，你要懂看呢、啊、这就是抽象的判断呢、啊、那没人教你按左按右，你就自己看，哎，突然间没有了，看不懂说明书。我们当然有些老年人呢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说明书，所以那是正常。但是有些人呢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那说明书看得很溜，突然间看不懂说明书，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没有抽象思考的能力。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丧失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今天现在是白天，是上午是下午，搞不清楚啊！你像我现在很清楚，我现在坐在这里给大家讲，我知道现在是傍晚的7点钟，我7点半钟得吃饭了，外面呢太阳已经差不多完全下山了，今天天气很热，我清楚，我坐在我的办公室几楼我也很清楚。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了，早上啊晚上啊不知道，甚至呢还忘记了怎么走路。你明明每天走这条路到市场去买一个冰棍走回家，你买了冰棍以后你不知道怎么走回家，也说不出家在什么地方，这就真正有毛病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很多的问题了，这就是实质。但是呢我们先讲阿兹海默。阿兹海默呢是一个渐进性的退化，它不是说一病了就人就完蛋了，它渐进性的完全是有的。开始发现记忆力变差，专注力变差，以前擅长做的事情突然间不会做，脾气改变，空间概念的改变，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去看看有没有阿兹海默了。 阿兹海默呢，在外国呢，他还真有办法检查，就是人的这个视网膜里面可以看见有一些白块，这个白块呢叫做贝塔类淀粉蛋白斑块，就是在眼的膜里面有这样一种斑块，这种斑块呢是一种贝塔的类蛋白的斑块，在视眼膜的下面有这个斑块，如果用那个看眼睛的镜一看，哎，这个视网膜上面有这么一个白斑块，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叫类淀粉蛋白斑块的积淀，这就说明应该有了，因为这个斑块会影响我们的海马体的神经，会损坏那个神经。那么当然这种检验方法呢，在中国不用啊，中国还是凭医生的其他的判断，但在国外呢，它是这个变成一种判断。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阿兹海默和阿兹海默的这个病症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种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阿兹海默。我们说阿兹海默是失忆症，那但是呢，失忆症就不等于是阿兹海默，这点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失忆症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它不是指一种疾病，是一种类型的病的集合，也就是说没有记忆了。但这个没有记忆是怎么产生的？这其实是有两类，失忆症分两类，一个呢就是阿兹海默属于退化性，也就是说你的遗传的基因有问题，你就慢慢会生产越来越多的这种类蛋白的这种斑块，压抑你的海马神经脑部里的，所以呢你就退化。那么这个呢就是退化性的，这个退化性呢，它的实质症呢是指人体的脑部的神经逐步的退化，然后呢就出现了记忆力变差、个性改变、行为异常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但是还有一种失忆的叫血管性的失忆症，那个主要是什么呢？脑中风引起的，脑血管的疾病引起的，你脑部的血管破裂挤压掉了，那么脑部的血液循环就不佳，造成脑部细胞的大量死亡，脑部受损，这样出现的失忆症那是另外一个。所以有些人呢中风以后就看见他就傻掉了，就变成小孩一样，这是另外一种啊，这是脑部的这个一般是这个中风引起的，而阿兹海默是不需要中风的，就是这种退化。那么大家说，哎呀，我有些朋友得了这个 Parkinson 啊，那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阿兹海默和 Parkinson 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是这么多年一直帮我做我的那个书籍的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呢年纪不大，60岁，也算不上老太太，就是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女性的编辑，做书做得非常仔细啊。2年前跟我说她得了这个阿兹海默，她变得很严重。因为我当时我到在上海请她吃饭，我带了一本书要送给她，结果她说她的手拿不动那本书，那个包包挂在手上拿不动，我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 Parkinson， 就是行为的。我们就分别一下，阿兹海默是属于认知功能的障碍，就是精神的记忆的功能的障碍，而 Parkinson 呢是一种行动功能的障碍。大家知道，一个是认知功能，一个是行动功能。阿兹海默的主要的征象呢围绕在记忆力、情绪的表现、专注力和社交上。明显的异常的阿兹海默的人记不起东西啊，情绪经常失常啊，注意力集中不了啊，社交跟人打招呼不认得人呢。而 Parkinson 呢，那就是明显的这个物理的障碍，比方有人在很严肃的场所手不停地动，没有办法用另外一只手抓都抓不住，他就是抖。有些人头不摇，有些人脚步不断地抖，控制不住，有些人半个身都摇，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Parkinson 症，就是没有办法静止的时候要颤抖，还有一个就是步态不稳，走路啊非常不稳，没办法平衡得好。第三个很容易就扑克脸，就是面部没有表情，就脸部是呆板的，就木的这个人。还有呢，行动迟缓，慢。我认得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得了这个帕金森，那就是行动非常迟缓。 我呢是个做事非常敏捷非常快的人，但是呢看见别人的慢呢，我也要等他们，因为他越来越慢，你赶一个电梯有时走两步路你要等他，因为他的确他是病了，他不是不想走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两种病啊，但是我们今天讲主要讲阿兹海默。阿兹海默这个病呢，大家说有没有一些迹象可以检查自己会不会得了早期的阿兹海默呢？因为如果是的话，我们现在就有的这个药，这个2023年7月6号美国 FDA 通过的这种新药叫做伦卡乃单抗，这个英文名叫 Leqembi、Leqembi 这个药是不是这样读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字就是 Leqembi Leqembi 这个药呢是可以迟缓的，打针两个礼拜打一次，打在静脉血管里面可以放缓你的病情啊，就是这个你就可以拖慢，不会那么快变成恶化。那么只有在早期是允许打，到中期以后就不给你打，因为已经没用了。那么这种我们说如果要测试我们有没有患上这个阿兹海默这个病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筛选表。那大家说我们要有些什么办法呢？我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判断力有没有逐步的变差？那这个判断力有很多种了，正确的、不对的、左和右、红灯和绿灯，这都是判断力啊。大家就看判断力有没有变差，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检查的。那么这个大家都可以测验一下。大家知道这个阿兹海默这个病是个遗传病，70%的原因是由遗传引起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个判断力变差，你要想想家庭里面是不是有过母亲的方面、父亲的方面、祖父、祖外祖父方面有没有人得过阿兹海默，有没有人得过老年痴呆？如果有的话，那你有可能比较大，判断力变差，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对活动的喜好和兴趣变低。那平时你喜欢呢，跳个广场舞啊，唱唱歌啊。老朋友一起去吹牛啊，这都是活动。但兴趣，像我喜欢看书啊，看画呀，看电影啊，这个兴趣有的，但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兴趣，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哎，这就是问题就大了。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自己喜欢的活动和兴趣，它有没有变差。如果有变差，这个事情呢，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第三个，自己的讲话有没有不断的重复问题，或者是讲同一件事情，我都有的。我在跟大家讲我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一件事情讲过几次，我都会讲的。那当然我问我朋友啊，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得到阿兹海默病，别人说你还早呢，你那是讲故事，你不记得已经讲过了。但是如果唠唠叨叨老在讲，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姓什么，你是哪年生的，过了不久又说你叫什么名字，如果再搞多了，这就是有阿兹海默的可能性，就是非常重复同样的问题或者讲同样的事情，唠唠叨叨跟别人讲。我认得一个老年人，他年纪大的时候得了中期的阿兹海默以后，就老跟我讲一件事情，就讲他的太太，他离了婚的太太他叫什么名字，老在跟我讲，讲了几百次，我就知道这个老先生啊，这个病啊严重了。那么第四个，检查自己的，就自己用工具和操作这个电器上面有没有困难。我这一点我很小心啊，工具你笔啊、纸啊、刀啊、剪刀啊，这些我都没有任何的困难的。那个操作电器，那什么我用电器，这个一般来说洗衣机啊、这个吸尘器啊，最主要是电脑啊、手机啊，有没有障碍困难，我呢这个还是挺注意的。并且呢，我的手机换代还比较快，两年换一个啊。现在换到 iPhone 14，如果有心的换，我其实并不说那个手机有多坏，我是想不断的让自己去对那种最新的电子的器件看看自己有没有掌握能力。我看现在还可以，我现在最近呢买了一部新的 iPad， 就想在上面呢学会编辑啊，就是我的节目我会上面做声音图像的编辑，已经下载了软件，不过那个工作呢比较复杂，我得找个人教我，但是呢还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能不能够顺利的使用工具，特别是操作电器，如果在这个方面有困难， 你可以检查一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五个就是有没有准确的记住年份和时间。我现在每天和大家讲节目，我都一定会讲2023年7月9号、7月10号，讲得很清楚，就是想对自己的时间要搞得清楚，年份搞得很清楚。有些时候讲话，你整一开口68年，哪个68年呢？那将来过若干年叫2068年，你不能讲68年，你必须讲1968年或者1868年，那个完全不同，要记住年份，要很清楚。第七个，处理财务上有没有障碍？这个我这个人呢，对数字呢始终是比较差的。但是你说我有没有障碍呢？我倒真没有什么障碍，就是要用这个 PayPal 去付钱，或者口袋里要把零钱给别人，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我不会有财务有困难。当然大一点的要找会计师了，因为要跟国税局去报税呀，要补交税呀，有什么 deductible 啊，那我也搞不来啊，因为那个太复杂了，有这么多东西要过，那就会计师来。但是对这个事情我不会有障碍啊，也就是说我清楚啊，我自己有些事情做得了，有些事情我就做不了。当然呢，还有一点，记住约会的时间有困难。那我呢也算有困难，因为我的事情太多，我一天有2-3个会。那这两天好，今天礼拜六礼拜天我的约会少，但是我还是记得，因为今天下午我要去看牙科，所以我就记得下午4点钟必须到牙科诊所的门口啊，我不能迟到，我就记得很清楚约会的时间。那下个礼拜呢有什么事呢？我呢就记得我下个礼拜好像有点讲座什么东西的，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解决办法，我如果自己处理不好，我就拿张纸记在上面，就写在日程上。如果我这个不想自己去记，怕搞乱了，我就交给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的工作就是给我记日程，每天晚上大概到9点钟、10点钟就给我手机传来一道信息，明天你有几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安排，我呢一打我就看见了。这个应该呢问题还不大，但是呢将来还是要小心，就约会的时间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办法记住。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的思考和记忆方面的问题了，那不是一下，有些时候丢三忘四是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两脑一空。有些时候我记一些旧的人的名字我真记不起来啊。我最近给大家讲我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有时候讲到哎呀那年是33中学啊还是35中学啊，好像记得是33中啊，梁道街武汉的啊，我还记得，但有些时候呢不太准确，里面呢有几个朋友谁叫什么名字呢，有时就记得很清楚，林世平啊梁左啊，但还有剩下几个人呢就不记得了。但我觉得那个不算病态，因为那都是50年前的事情了，我还能记住几个。但是呢如果有持续性的，你对那一段的事情你完全不记得了，那个问题呢就很大了。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识字委员会啊，识字协会，它呢就是一种叫 AD8， 是极早期识字症的筛选表，就是我讲的这个八条，判断力变差，对喜欢的活动兴趣变低，经常讲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使用工具和操作电器有困难，忘记年份和时间，忘记处理财务上有障碍，不记得约会的时间，有持续性的思考和记忆方面问题，有这8点，你就可以说呢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了。不过最近呢这个情况就有改变，因为呢这个药通过了，这个药呢我们呢是阿兹海默的这个特效药，这个是联邦食物和药品管理局 FDA 在2023年7月6号批准的，这是美国的第一款可以用的，中文翻译成伦卡奈单体，英文叫做 Leqembi 啊，这种药。这个药呢当然也有些问题啊，美国的 FDA 也讲说这个药用呢它也存在有脑出血的问题啊，甚至也不排除可能有人会死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病啊它很短， 最长的九年，最短的三年，这个人呢就啥都不知道了，就是他会造成了自己整天不起床，最后由于褥疮啊、肺炎啊，他就会死掉。他本身不会死，但是他会引起功能性的死亡。这是讲的阿兹海默。阿兹海默这个病呢，它分了几个期间。那第一个我们讲的现在最重要是这个早期，早期就是这部分问题，语言障碍、执行障碍、认识障碍、技能障碍，这个是最早期的，那个要非常小心数。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口语变差，使用的词语少，这个流畅程度降低，要做精细动作，写作、画画、穿衣服出现问题，并且有些微小动作不协调，穿衣服袖子穿不进去等等，这些就属于早期。早期得看，如果一旦发现有早期，你去用这个林昆比这支药的话，你就能够减缓你的恶化的程度。那但到了中期以后就没有办法了，那个用药也不给你用了。到了晚期，那呢这个事情就过了。那么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讲讲美国。美国呢有大概500万人已经是进入了中期晚期，但是美国现在处于阿兹海默早期的人是150万人，也就是说美国呢只有150万人可以有资格获得莱昆比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呢是这个日本的制药厂商啊，这个日本的制药厂商叫做维彩啊，叫 Elsai，Elsai，E-I-S-A-I， 这个是做出这个药的药厂。那么这个 ELSA 也是说，一旦如果你患上中度的阿兹海默症，你就不要用这个莱昆比了。这个药呢是几个国家合作的，日本最早80年代就开始研究，认为就是这种蛋白的这个问题。那么后来呢，瑞典的有一个大学叫 Uppsala University， 他呢也参加，也就是说这个病的关键原因就是可溶性 beta 淀粉样蛋白斑块，所以呢做的目标呢就是消灭这个淀粉样蛋白斑块，就是瑞典的这个乌普萨拉大学参加。后来呢美国2014年，美国有一个大的药物公司叫 Biogen， 他也参加了这个相关的研究。三个，日本、瑞典和美国三个研究现在呢就成功了。那么这个药呢可以呢对这个病人的恶化的病情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减缓的可能，这可以说是对抗这种不治之症的一个福音。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